加拉太书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可以到前面来拿好吗？二楼正廊前方有加拉太书的讲义，我们还在继续讲这卷书。今天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如果你没有拿过，现在来拿好吗？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是我们有一些经文我们已经讲过，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读它。我们来从第八节到十一节，第八节到十一节一起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请人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十二节我来读。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说，有可能当年保罗传福音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也许他罹患眼疾，可是是怎么样一回事，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里指的大概是第一章他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想要加拉太人再回到犹太人的律法的规条里面，可能是那些人。我们曾经提过，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教导的并不是正确的，可是会吸引人，是因为他们对人很好。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觉得只要人家对我们好好像就都好，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基督徒要对人家好一点，免得传着不正确的道理，他们很有爱心的、很殷勤的招呼人，而我们觉得有真理，我们常常板着脸孔教训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别人的信任。我读加拉太书读很多年，后面那一节我常常不知道到底怎么解释它。保罗把那一节放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当然懂这句话在讲什么，可是保罗放在这里跟上下文有啥关系，我不是很知道。没有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就放过去，也许你知道，如果你觉得你知道怎么样解释它，请告诉我。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后面保罗用的方式很有趣，他前面一直跟他们证明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可是现在他这样讲，他说，那如果你们还是坚持想要活在律法底下，好吧，那我就用律法给你们讲一点话。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施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子妇人生的。这里讲律法上记着，那是因为我们想到律法，也许想到摩西，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那些十诫啊，那些律法条规。可是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律法，是泛指整个摩西五经，整个的摩西五经都算。因为明明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远在摩西之前，对不对？当然不在他颁布的律法之内，但是因为犹太人一向把整个的摩西五经称为律法书所以 保罗用到了这样一个一般他们这样称呼，所以他称这是律法。他提到亚伯兰有两个儿子，你还记得吧？一个儿子是从他的妾，本来是他的使女，事实上的意思就是他们家的女奴隶，那个时代还有奴隶制度，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自主妇人当然是指的在家里面真正的祖母，真正的主人，女主人是撒拉，生了以撒。那这里保罗要用撒拉跟夏甲还有以撒跟以实玛利来比拟律法跟福音。他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有新约跟旧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子是指的亚伯拉罕的西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在这里把地上的耶路撒冷说成像在旧约是一个为奴的。然后他说可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二十八节由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时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就是当年撒拉对亚伯兰讲的话，叫他把夏甲跟他的儿子赶出去。亚伯兰很为难，因为毕竟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儿子，但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听从撒拉的话。神讲这一句话就把家庭一半的危机解决了，就是听撒拉的话。接下去神把另外一半的危机，就是亚伯兰要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跟夏甲赶出去的危机，神也把他解决了。神说以实玛利那边由我来照顾。所以只要神介入，我们看起来完全无解的答案也有办法得到解答。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啊？三十一节继续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里有一些话我们已经讲过，有一些还没有讲。有一些人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由规条组成的，不一定要像犹太人的守的那样律法，日子月份节期，他们有很多这种律法，安息日有许多的规矩有还有另外一些节期，在旧约律法里面他们守月朔月望，他们有 各种节期，还有他们守许多的条规。我们讲的宗教的规条不只是这样，在你身上也许有别的，很多基督徒有各种规条你经常会听见人家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这就是其中一个规条，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你如果说抽烟对身体不好，那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你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我不知道你凭据什么说这件事情哈，因为圣经当然不会讲到不可以抽烟，因为圣经的时代没有烟。那如果我们认为基督徒不可以什么，难道我们可以不本着圣经讲这个话吗？可是我们有许多这种规条不是吗其实还有别的，有的也许不只是像这样，我们还会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像我这个样子，他觉得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不像基督徒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想要信耶稣，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够受洗，因为我还在放高利贷。我不知道圣经有什么地方说放高利贷不可以受洗有的人他们有别的类似这样的说法，有一些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像这样，是一大堆的规条组合而成的，应该还有许多的不应该。 对他们来讲，我做了什么，我做到什么，或者我能够不做什么，这个整个合起来使我好像因此拥有一种资格，拥有一种程度，觉得现在这样才比较是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会蒙神悦纳，才比较是长进的，才说得过去。我们有许多这些东西听起来其实都有道理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还没做到的，可能都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可是我们有许多这种对自己说我做了这些，而且我能够不做那些，合起来使我有一种资格，有一种程度。这是有一些人的信仰。保罗所讲的活在律法底下其实有一点像这样，可是另外一种人，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生命。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觉得许多年来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之后，人很强调因信称义，可是许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一个法律性的一个义，就是我们本来是堕落犯罪违背神的，像违背律法的，所以理当要受审判。可是现在基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就好像他付了赎价，你本来欠人家钱，人家替你还了，你就虽然不是你还的，可是已经还了那个债，你就不再欠债了，你就罪得到赦免，被神称为义。那这是对的，这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也是十字架救恩很要紧的事。可是很多年来很多基督徒他们想到这个救恩，想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都好像觉得在那里保罗引用了，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的话的其中一个词，好像在那里是附带的陪衬的，没什么意思，不需要去解释它似的。事实上那里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有的人把它翻译就是说人因信称义而得生命。那得生命难道是那个道理里面的一个陪衬的或者比较小的部分吗？我觉得不但不是，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称呼他，叫做重生。我们将经历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一个再生一样， born again 再生，一个新生，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保罗也说那个就像我们受洗在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得救恩不只是在好像法律的含义上面，我们现在不欠债了，我们现在被神可以接纳了，你大步走向监牢的门外，不会有人拦阻你，你不需要留在那里做囚犯做奴仆，因为主耶稣为你付了赎价，你现在可以得以自由。那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因此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成长，就是会成长。这样的人，一个把宗教信仰看成是这样的人，他会更在意的不是我今天做到了什么跟没有做到什么，他会更在意的是我里面有没有活水。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一个说法，如果是一般的生命，你就是看你这个人像不像活着的样子嘛？还有你是不是正在继续吃东西而能够维持生命，不止维持生命还让生命继续的成长。那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活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或者是说一些话，或者是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我们的任何的宗教行为，我们会留意里面有没有活水，有没有生命的气息在里面。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还没有拥有什么，你还会有一些坏习性或者有一些不对的事情，你不会只是说我没有那个，好像觉得说我没有那个资格，我的程度还不到那里。 你会说再过一阵子会更好，这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对吧？你看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还小的时候，很多事他不能做，不是吗？对吧？那他难道应该说像我这样我都还不会骑车，我怎么能算一个人呢？你看人家都会骑车，好、哦，对吧？很小的小孩，有很多事情不能做，可是他不会这样，他会晓得说，我会长大，我会长大，再过一阵子会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很认真的讲，有许多基督徒如果认识这个，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就会减少了，他不会常常问人家这个问题说。你看我像我现在这样是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长久这样想，他们甚至会产生对神的抱怨，说为什么神使我这样。可是你可以转一个方向，你可以开始踏上另外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继续成长的方向。真实的宗教信仰是带着生命的，那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我们将要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里面看到好几样保罗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讲。我很喜欢有一个弟兄讲的话，那个时候英国的有名的牧师斯布珍啊，他是被称为这个讲道王子。他的聚会常常都会找一些最好的圣经的注释配合他那一天的讲章，他会先让大家读一点那个注释，然后才开始他的讲道。那有一次所以他当然会常常留意这些资讯，也就是使他讲的道虽然有的时候只用一两节圣经的信息，可是常常还给弟兄们一些圣经的教导。他用这样的方式等于把讲道跟也很多教会的这种查经或者是成人主日学融合在一起，在主日聚会里面实行。那他注意这些，有一次他就注意到有一本新出来的书是利未记的注释，哦，他发现里面内容很好，那所以他不认识那个作者，可是他就循着书上的资讯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作者，而且把他买的他的书寄过去，他称赞他所写的很好，他希望得着那个作者给他亲笔签名。当然那个时候斯布珍已经比那个作者有名多了，可他还是这样做。那个作者也欣然答应，就签了名再把书寄回来。然后那斯布珍还加了 一句话，那个时代的书大概不像我们很多书都会有作者的照片在上面，所以他想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的，如果是我也会这样。他就希望他寄回来的时候顺便寄一张照片给他，让他可以更认识他。那个作者也这样做，可是那个作者也很幽默，可是也带着很好的意义，他把书寄还，签了名寄还，有这一两张照片，然后附了一个纸条说，如果你愿意多等一阵子，我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因为我们必要像他。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必要像他。一个写利未记注释的人懂得这个，我也相信，我不知道，我没读过他的那一本利未记注释，可是我相信一个带着这样福音盼望的人，他写利未记注释绝对不会那么规条那么刻板的，不会，一定是写得非常生动有趣，带来造就的。所以下一次记得这一件事好不好，说再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认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程度不到，不够那个资格，你好像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或者你心目中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你说可是我相信过一阵子会更好，因为我们必要像他，对吧？我们应该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救恩的。我刚刚提到抽烟啊，喝酒啦，放高利贷啦等等，如果我只讲刚刚那些话，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赞同那些事似的。如果你说我还在喝酒所以我不能受洗，我还在放高利贷所以不能受洗，我还在抽烟等等，可是真实的宗教不要这样说。真实的宗教信仰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说我还在喝酒，但是我会进步，再过一阵子一定会不一样。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不只是相信你会进步，而且你已经开始在往要进步的路上踏了。 这跟你一直说啊，我还在喝酒，所以没办法受洗。你好像觉得就是这样，我现在就在这样情况里面，好像那就是一个样子，好像我就是这样。嗯，有的人可以讲这样的话，讲二十年他还是抽烟或者还是喝酒。嗯，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讲，你可以说，我虽然现在还这样，可是我会进步，过一阵子会不一样，我要依靠主。嗯，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时机，你甚至可以趁势而坐，踏在那个气流上面，在圣灵所要做的工作上面，你就趁着好像鹰趁着气流一样，你就可以展翅上腾，而胜过你多年来不能胜过的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在没想到的时候，对一个寻求的而言，神就摆下一个东西，忽然你多年来祷告挣扎的事情，好像一直通不过的事，忽然好像得到一个力量，得到一个特别的恩典，你就越过去。有的时候会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圣经学者，他的书有许多东西叫人家得到祝福。那这位弟兄年轻的时候他信了主，他原来好像是一个律师的，那他信主以后就很爱主，也很积极很火热，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那参与服事。后来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我想那是一个追求圣洁的聚会，他们常常有从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就有这种情形，他们常常讲完道以后会有后面的一些真正的祷告追求的时间。嗯，后来演成圣灵浇灌五旬节运动以后一直继续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很多教派没有这样的做法，连带动圣洁运动的有一些教派也后来也没有这种做法，所以还要到更近代很多人经历灵恩运动才开始会在讲完道以后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可是像我们的教会因为一直传承是五旬节运动，而五旬节运动是传承是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所以我们都有那样的时间。那个弟兄 Philip Morrow 他在你一个那样的聚会里面讲完道，然后有一点追求的时间，有一些弟兄准备到前面来祷告。那有的时候神会带领教会里面一些服侍的人为他们祷告。那这个弟兄因为他虽然信主不久，可是心里面很火热而且爱主，所以他也陪着在前面一起服侍，看见有需要很多人在前面，所以他就过去为一个人祷告。当他一开始开口祷告没有几句话，那个人就本来跪在那里就转过头就不让他为他祷告，他就说我不要一个抽烟的人为我祷告。显然他因为他祷告因为要靠近人家，一闻就觉得他是抽烟的人。那这个弟兄，你看这个弟兄已经认识主也爱主，但是他还有抽烟的习性。可是这个弟兄在当时立刻做了一个回应，他说不，我不是抽烟的，听起来好像说谎了哈。可是有一件事情使得后来一直到老，他说的这句话都不叫说谎，因为从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抽烟。好像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第一次有一个那样的意志的能力，从那一天他说我不是抽烟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抽烟。所以你可以说他说谎吗？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每一个人经历不一定是一样的，可是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像这样，是一个生命，生命你不能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只要里面的生命会不一样，对不对？那用我们今天的医学知识，你还可以加上许多东西，包括我们有时候生病，但是我们里面有免疫的能力，不是吗？有自体抗体的这种机制，神放在里面，所以世上有很多疾病，你现在虽然这个样子，你即使都没有做什么处理，可是过一阵会不一样，对吗？我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能这样，有的时候需要超自然的干预，也许说主带领你给你预备有医药的帮助，但是也有许多的病其实它本身就会变好。在大自然里面有许多这种事，在我们身体上也是这样，在灵性上在福音里面也是这样。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进入一个生命。 保罗将要在这些篇章里面提到这个。比方当他看见加拉太人又回到那许多的规条里面，他说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他说为你们心里很作难，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他的态度是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很喜欢保罗是这样的态度，他不是在那说啊，你们这样怎么办呢，就是很懊丧然后就很作难，不是。当他这样的时候，他用一个字眼，他说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也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们这样，那我就从头来好了，从头再把你们生一次好，一样让你们再从起点开始继续生命成长。他还是带着一个生命成长的盼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看见有一些人实在是太不像样，实在是很不上道的样子，很糟糕的样子，但愿我们都记得使徒保罗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你不要就在当场以他的情形给他下一个判断，没有希望或者像这样的盼望，或者只是想要收拾残局，把那个糟糕的情形想办法要把它弄得好看一点啊，或者修饰修饰，不是的。当你发现那些错误，那常常是这个之前有人栽种了不好的东西，有一些错误我们要花一点功夫纠正，可是就在那些里面不要忘记立刻要开始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开始栽种美好的东西。这是我们遇见很多事都要有的习惯。我们常常会就着当时的错误，一些不理想的状况去做反应，想要修补它啦。有的时候不能修补的时候就很生气，就是责备啦，像类似这样。那有的时候需要修补，但是你一定不能全心全意只修补，因为会造成那样，多半的时候之前无论是你自己或者别人或者他本身撒过不好的种子。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在修补之余有一个更积极正面的工作要做，就是开始撒下好的种子，对吗？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讲话很冲，或者是他脾气很不好，或者像这些，有可能之前他自己没有去留意这些事，而让一些东西堆积堆积，后来就越来越是这样。那你不喜欢他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态度就只是跟他凶过去，我觉得凶一次可以啦，有时候孩子因为这样凶一次他就改正过来。可是如果你发现你需要常常凶，我就建议你换一个方式，就是开始温柔的对待他，因为他会变成那样，一定因为过去无论是什么方式种下一些种子，使他变得很烦躁、很暴力，或者是脾气不好，或者是很容易抱怨，类似像这样，就要更温和的对待他。那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在撒下美好的种子。保罗将要更多的讲到这个，也就是这一卷书后面要提到圣灵的果实，对不对？那果实怎么来的？难道是你捏一捏把它再加上皮弄出一个果子来吗？当然不是从栽种开始的，对不对？你栽种的那个东西一点都不像苹果，可是后来会长出苹果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在这两章里面，这两三章里面，这是保罗将要用各种方式来讲的事。所以我们说这一卷书保罗前面在讲我们靠着圣灵而生，现在要靠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如果靠圣灵入门，现在就要靠圣灵来成全。可是要能够这样的成全是跟撒种有关的。到了第六章他会把它总合起来提到说你要顺着圣灵撒种，其实在前面他就已经开始这样讲。所以他说他为他们在受生产之苦，也就是他开始撒种，也许有一些情况要开始有点浇灌。撒种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做很多事都可以撒种，一句神的话，一个爱心的表现，一个温和的言语，一个喜乐的笑容，都可以是撒一个美好的种子。什么是浇灌呢？想办法营造这样的机会，让他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也许参加一个聚会，也许在你的家里面，也许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你自己有神的同在，你就营造一个让人家可以经历到圣灵的一些工作的机会，那就是浇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耕耘，对吗？也许有的时候教导一些神的命令是一种耕耘， 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在把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不是最好的东西开始修正过来，好像把杂草除去一样，让我们的心逐渐的变成一个不再是多忧多疑的人，而是能够逐渐的学会交托，晓得很平安的信靠神，而且开始也里面有一种因为信靠神而有的一种安稳甚至喜乐在里面，我们就逐渐的遵守这些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等等这些命令，这些都像在耕耘我们一样，期待有一天能够收成。然后保罗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个成形圣经用了两种方式来讲，一个就是栽种成长最后结出果子来，也有的时候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好像盖一个建筑物，像神的殿，至终盖成一个可以当作神的居所，神有不同的方式来讲。那我们能够被神建造成有一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第一必须有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巧匠的手，对吗？那是神做的，只有神能够在我们身上雕塑，使它具体成形，有神的样式。我喜欢想到以前的那个故事，那个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虽然他以他的绘画著名，其实他本来是一个雕刻家。有一次他走在街头，米兰的街头吧，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雕刻，那个可能是米兰，看到路边有一块那个大理石，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雕刻师做坏了 的一块石头，一块很大的石头，很大的石头。为什么做坏呢？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心目中要做一个什么，也许一只手在那里，手比较细嘛，可是在做的过程有时候一不小心敲把那个手敲断了，哇，他原来的蓝图就没办法做了。有的比较差劲的比较二流的雕刻师，他们就会做一件事，就坐在这个地方，就想办法用蜡把它，就是想办法把它粘起来，也用蜡把它那个缝隙把它弄一弄，因为蜡的颜色跟大理石的颜色 很接近。所以后来甚至拉丁文有一个字叫做没有蜡，没有蜡的意思就是说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后来那个字成为很多人写信都会用的字，你知道吗？你们晓得这个吗？就是英文，在写英文的人，用英文的人，他们写信常常最后署名的时候都自称叫 sincerely yours， 你听过这个吗？就是你最诚恳的朋友，有点这样署名。那个 sincere 那个字在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蜡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是很诚实的，他做的雕刻的成品是没有用蜡粘上去的。好了，我来回来讲米开朗基罗看到哪一块，他就停下来，他就左看右看，人家已经雕刻出一些样子来，既然那个雕坏了就很难再做什么，可是他看来看去，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构想，他是大师嘛，他就买下那块石头，请人运到他的工作室，他在里面工作了一些日子，在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雕刻品里面最有名的大卫像。你应该相信我们的神可以这样，即使你觉得你是一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可是一交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像我们的主一样。其实我们这个人最初本来就按着形象，神的形象造的，即使你堕落过，可是我们里头还是有神的形象的雏形，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带领我们走的道路一定不会是跟我们完全格格不入，都要从好像本来是黑的要把它磨成白的，本来就是粗糙的要弄成平的，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一条基督道路根本走不下去。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即使一个堕落过的人，他里面还是有许多东西是还有神的形象的雏形。所以魔鬼有时候会骗我们，使我们对神的道我们很冷漠对待，或者是很没有信心，一直看自己的软弱， 以至于没有看出我们里面其实拥有许多神已经想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在里面。难道你里面没有一点爱吗？神想要我们充满了爱，你当然还没有充满爱，可是你里面没有一点爱吗？当然有。那为什么你不看重这个，你却一直说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呢？一直把自己定规成我还没有做到这个，我还在做什么事，所以我的程度到这里，我的资格就到这里。不要这样想，你一定要记得那是一个声明。你说过一阵子就会不一样，对吧？过一阵子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有进步。我们应该这样想，所以留意一下生命里面有一点征兆，我们就宝贵它。主耶稣讲的这个原则是非常运用广泛而且伟大，非常伟大的原则。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是神说的。 你不要看到这个经文就说 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啊，没有一个人没有的。人常常说有的是有五千两银子，有两千两银子，有的说啊，我都没有什么恩赐。你乱说一通，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主讲到比喻的时候有五千两、两千两，还有一个什么一千两，主有说零两的吗？没有，你多少有一点。所以再不要这样看自己。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当提到这个人具体更成型的时候应该有的样式，会有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结出那些果子来。而且当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的时候，我们也会充满神的同在，人家在我们身上会看见基督的样式。神希望我们变成这样的人。后面保罗提到摩西五经律法书里面亚伯拉罕的故事。你知道亚伯拉罕从夏甲生以斯玛利是很方便的事，因为他一娶夏甲为妾，撒拉把他的使女交给亚伯拉罕，一让他成为他的妾，很快就有孩子，你知道吗？因为撒拉自己不生小孩，可是夏甲他是可以生小孩的，所以很快就有小孩。可能对夏甲而言，他觉得有小孩就是一个成就，所以他用这个来定位自己，来肯定自己达到一个程度，有某一个资格。因为他这样想，所以他才开始会轻看他的女主人，对吧？其实那是律法主义，你懂我意思吗？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用那些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拥有什么来衡量我的生命的价值，其实那是律法主义里面弄出来的东西，那个在神里面是没有价值的。可是神想要拿这个来做一个代表的时候，要给后代许许多多世代的人来做代表的时候，他就使这个他所拣选而且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很多，然后要承受这地为业的这个亚伯拉罕不能生育，他使撒拉不能生育，反正他就是没有孩子，然后神就应许他会有孩子。可是神应许了又高二十几年还是没有孩子，他需要等候。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原则？如果真的有生命，我刚刚讲你就可以说再等一阵子会不一样，对不对？神让亚伯兰等了二十五年才真的有孩子，我们很多情况里面都不需要等这么久，所以那个要成为后来后世许许多多走这条路的人的信心的榜样的这个信心之主亚伯拉罕，神让他最艰难的一个功课给他，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很少人能够遇见比他更困难的事，到最后人的天然能力完全没办法，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还不止这样，他可以早一点说主你要早一点做、再来来不及了。后来真的来不及了，因为后来撒拉连月经都断绝了，本来就不能生育，连月经都断绝了，就完全没有希望。到那时候神才下手做工，你知道不知道？神很有意思。所以撒拉后来生以撒就完全只有一个原因生出来，就是因为神说了就算，这个叫做从应许生的。然后保罗在这里加了一个 comment， 很清楚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照着以撒的样式，弟兄们，我们做儿女是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这样你了解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全部就是在这里。你能够不是像夏甲跟以实玛利一样，哎，现在有了孩子好像做到这一点就表示有一种资格，表示有一种程度。你有没有很多你的重要信仰的观念是像这样的？我今天做到了，我现在有办法祷告一个小时了。有的人会这样讲，祷告一个小时又怎么样？人家主耶稣告诉保罗，告诉你要不住的祷告，你才做到二十四分之一而已。一天祷告一个小时，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所以你可以这样做，你应该多有祷告。可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以为那个就代表你有什么资格或者程度。我们如果说我们一天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当你是带着需要，那完全不一样，那是有用、有益处的，对吗？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以为那个就代表了我们有一种资格、有一种程度，所以就看别人就觉得说，小莎拉不会生小孩，哼，他没有像我一样一天祷告一个小时，你这样了解我意思？所以很多东西就从这里生出来，可是福音不是像这样。这样你比较了解这一段的意思，对不对？你接下去看保罗在第五章里面还要把这些话讲得更清楚，我们再读几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责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有一些有名的经句，常常被认为是加拉太书里面的精华的句子。比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知道这一节吧？这在什么地方？二章二十节。像圣灵的果子，像这些都是这一卷书里面的精华的句子。这一卷书还有很多精华的句子，我前面有一些要你背诵的句子，实在好些都是最精华的句子。可是我觉得比较少人要把这一节，现在我要讲的这一节当作精华的句子。我自己觉得在整个保罗论说这个律法跟福音这样的对照的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一卷书特别精华的句子，就是第五章第五节。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吗？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生命，所以这个等候的意义是伟大的意义，你懂吗？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在圣经里面讲到义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当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我们以前在学礼义廉耻的时候说，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也就是说事情做对了就叫它义。 OK、义的意思就是对了的意思。那当然这个对不对是神来判断的，可是如果义的标准是这样，那我们保罗就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有办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我们再怎么做，我们都不会每一件事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完全对。因为神不是只看你有没有按时间祷告啦，有没有每一堂聚会都参加啦，有没有每一年读完两遍圣经啦等等。神不是只看你这些，你即使都做到这些，旧约圣经有一个人都做到这些，而且做得比别人杰出太多了，以至于神甚至敢对魔鬼挑战说，你可以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做到这个，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对约伯的评价，对不对？可这个人有在神面前做到完全对吗？没有。如果有，他就不会发生那些事。 到后来约伯需要完全承认说我是卑贱的，他才明白真正的救恩，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有向他做到那些，他需要让神充满他的眼目，他需要看见神的荣耀，而且注视神的荣耀，活在那个里面，以至于连自己的公义、圣洁、敬畏神、完全这些都好像放在一边了，没有看见那些。虽然他还是那样的人，他只看见神，可是约伯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没有人有办法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义是什么，他说要来的那一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不是说他要把义带来，他说他就是神的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要预言这个的时候，这个你我没有翻，可是你可以记下来，在耶利米书的23章跟33章两次重复的预言这一件事，在预言要来的那一位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面掌王权，可是他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说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长起来。当然这个是指着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从一个小婴孩生出来，然后最后长成人。可是在那里难道没有蕴含了一个伟大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福音是带来生命的事情，连耶稣救主来都不是忽然从天上显现就是一个伟大的救主，拿着宝剑然后胜过了仇敌，然后把救恩带给我，不是，他身为小孩，从小孩这样成长长大成熟。我想他的义随着他身量的长大也更完全的成型在他身上，即使一起头在婴孩耶稣身上义也是 完满的，可他没有机会证明那个完全，因为他还很小，没办法证明他是不是行事为人说话各方面都合乎神的心意，一直到他长大成熟，那个义就长成完满。这一位不只是他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这一位要称为他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就是义的意思，对不对？义的伟大的意思，这样了解的意思吗？可是在这个中间插入了律法，插入了律法来把人没有办法完全遵循神的义跟至终要成全的义中间插入了律法，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好像我们知道一点律义的规范，义的范围是什么，可是那个没办法救我们，那我已经把它应用到我们很多的生活里面各样的规范，对吗？中国的古书里面蛮强调这个的，中庸之道的意思就在讲这个，对不对？所以中国古话说义者宜也，就义的核心的其中一个意思是何以做的何以，中庸之道的意思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走中间路线，那不是，那叫妥协，那个是没原则的，那个不叫中庸之道。现代人常常讲中庸，其实是完全误解那个话，把自己那种很妥协的那种生命用中庸之道来形容。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人一个很崇高的境界，你晓不晓得？那是什么事情能够做得合宜？做得合宜，就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极端上，有时候在另外一个情况，你会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那才叫做得合宜。你了解那意思吗？比方勤劳是一个极端，对不对？非常殷勤，跟晓得安息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中庸之道意思就是说，不太勤劳，也没有完全的安息，叫做中庸之道吗？当然不是。他可以有一些事情他那么尽心的去做，可是里面却有完全的安息，而且随时可以停下来。我当然没办法几句话把它讲得完全，可是就是像这样。而这个义的其中一个含义，我觉得这是处于人的不能成全义到神完全成全义的一个中间的过程，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进步的一个历程的一件事，就是做得合宜。那犹太人有律法规范他们，我们也有我们的各种教化被教导的一些事，包括礼仪规范等等，对吗？所以从小如果你被教导吃饭有吃相，这个要懂得礼貌，不要干扰到别人等等，像这些那些从小就轻看这些事的人，长大以后也很难在义上面弄得完全的，除非他中间经过一个大彻大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其实那些规范都是好的。到长大以后，你知道有一些规范不再是要那么严谨的守着，而是要找到那个精义，对吗？像我好几次举的例子，没在卡里吼钉钉头，就是不能站在门槛上面这样一个规范。也很多事是这样。如果你常常很粗鲁，没有礼貌，你很难完全成全神的意。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像这些我们要留意。可是至终真正成全的时候，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神自己，耶稣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义。而这个耶稣自己是像大卫的苗裔这样长起来。那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也是一样，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披上基督。在旧约圣经有别的地方说披上公义的袍子，那个神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可是那个不是立刻就成全的，你被神称义以后，你只是被在法律上被神称义，可是在实质的生命上面，你只是握一个开始而已，只是有义的种子在里面而已。有一天要结满仁义的果子，那才是成全的时候。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教导这一件事，就是有的是有一些人教导的，我个人不是很同意的，就是我们得救就被称为义，然后要继续成圣，成圣好像是一个过程，可是那不是圣经的教导。称义跟成圣，圣经都把它讲成得救的时候就有的东西。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很清楚说耶稣一次献祭就使我们成圣。可是无论成圣跟称义，圣经都提到有一天会结出果子来，那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对不对？现在义跟成圣都是一个一起的，就像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要成长。所以当你不够有这些的时候，不够有义的时候，无论是遵行神的道你觉得还不够，或者是礼貌，包括在合义里面你也还不够，最后你充满了耶稣，因为耶稣自己是义，你也觉得还不够，你不要在那里觉得说我不够，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别人都有我没有，不要这样想，哪有一个人都全部有了，没有了。所以你不需要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只需要说我那些都还不够，可是不会一直这样，再过一阵子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样你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一句话是加拉太书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文，一个 key verse。 我希望你也对这段经文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且常常走在那个其上，好吗？那种你经常会觉得为什么我这样，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都盼望你记起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件事，改一改口说啊，我这样，但是应该不会继续下去，不会一直这样，再等一阵子一定会不一样，而且我也要走在那个上面继续的成长，因为我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后面说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意思就是不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弄出一个以斯玛利来就好了，反正有儿子就好了，不是的。神说他就是老归儿子来，神说那不是我应许给你的后裔，对吧？在承受产业的应许上面好完全无份的，所以不是那样就有办法。所以不是受不受割礼或者你做到了什么事，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你又用了这个字眼叫做生发，你的信心会在你身上造成一个作用，会生出一些东西来，会使一些东西在里面成长。那里面讲到爱，到后来保罗将要把这个爱的果子扩大了，多面的讲到圣灵的九个果子。有人说其实最核心就是有一个果子，就是爱的果子。所以当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开始一个生命之旅，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我们也继续依靠圣灵，然后用信心来使这个信心逐渐的生发出爱来，直到有一天爱长成成为丰硕的果实的时候，那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卷书是非常奇妙的一卷书，对吗？把旧约的律法它的作用跟神的那个次序，至终所要成全的奇妙的救恩 告诉我们，是一卷非常伟大的一卷书。最后把这节圣经背起来好吗？五章五节，来，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